弟兄姐妹平安，8月17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Are you discouraged or devoted? 你也很沮丧，你是沮丧的或者是委身的专注的，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22节到23节。耶稣对他说，你还缺乏一件事，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但是当他听见这个话，他就变得非常的忧伤，因为他很富有。那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就讲到在路加福音18章那里就讲有一个官，当我们从其他对官福音马太马可那边就发现这个是少年官就说良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呢没有是良善的。然后就告诉他那些诫命犹太人从小就知道那个律法十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等等。那个人就说这些我从小我都遵守了。那耶稣就跟他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马太福音18章22节23节，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当然在张博士灵修内容里面他就说了，你是否曾经听到 the master 主，这是大写不是 lord， 不是那个我们讲耶稣救主的那个主，但这里讲的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那个 master 就是他真的是你的主人，所以呢他真是你的主人，他对你有这个有这个拥有权，有这个发号命令的权利，他是你的 master 你的主人所以呢你是否曾经听过主对你说一些非常困难的话，对你有一些要求看起来很困难，对你很难。如果你没有的话，我怀疑你是否曾经听见他对你说任何的事。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见耶稣跟你讲一些你觉得你很难做到，那张博士说他怀疑他会质疑是否你曾经有听过他说任何事。耶稣呢说对我们说的很多很多那我们在听的话说了很多，不是很少我们呢看起来好像有在听，耶稣说了很多我们都在听，但是呢 do not actually hear， 但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一旦我们真的听见他的话，他的话是非常严厉的，而且是不弯曲的，很坚硬不弯曲的。这是第一段，你到底有没有听过耶稣对你说一些就是你认为很难的事？如果有，然后呢你真听见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话的要求真的很难，很坚硬，很严厉不弯曲的。那如果你说我没有听见耶稣对我说什么很难的话，那张博士说我怀疑那你到底是不是有听过耶稣还说了些什么其他的，因为耶稣讲的话的确是很严格很严厉。然后呢张博士就说，其实我们听了很多，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在听。一旦你真的听见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话真的很 harsh， 很严格，很严厉 and unyielding， 不弯曲的，很坚硬的第二段，耶稣对这个有钱的少年官并没有显出一些什么兴趣。是否他告诉这个少年官的话之后，这个少年官会不会照着做？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告诉这个少年官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耶稣其实对这个少年官是不是有做耶稣告诉他的，耶稣并没有兴趣，耶稣也不会试图要去使这个人来跟随耶稣，来跟着他在一起，没有，耶稣都没有。耶稣只是这样对这个人说，你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呢 come 来 follow me， 跟从我。他告诉这个少年官就简简单单说这些，但是其实他知道这个少年官的。我们的主 our Lord, 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去请求这个少年官，他也不会试图去引诱诱惑这个少年官说啊，你来跟随我啊，然后我就保证你啊，升官发财啊，凡事亨通啊，癌症得医治啊，小孩子呢各个品学兼优，将来大学毕业娶妻生子啊，让你心满意足啊。没有，耶稣没有，耶稣仅仅是说最严厉的话，对人类耳朵曾经听见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只是说人类耳朵曾经听过的最严厉最严格的话，然后呢 Let him alone， 就把这个人留在那里，你自己去做决定。耶稣不会跑来求你的说求求你吧，你来跟随我吧，求求你吧，耶稣也不会跑来引诱你说哎，来啊跟随我啊，跟随我保证哈，你五子登科啊，要车子要房子要妻子要票子就是钱，要帽子就是学位，什么都有啊。没有，耶稣没有这样子。耶稣对于这个少年官是否会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他一点都不关心。耶稣也不会企图要使这个人呢跟他在一起，没有，耶稣只是告诉你说哦，这就是你应该有的心态，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你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你来跟从我看看。跟从我不是说跟着耶稣走到哪就到哪，而是说耶稣是怎么样子就是怎么样子哦。那这个就很难，但是耶稣也不求你，耶稣也不会引诱你，耶稣只是把最严格的话，你在人类历史上耳朵所能够听见的最严格的话告诉你，然后呢就留你一个人啊，就看你要做怎么决定，他也不强迫你也不引诱你。所以呢张博士接下去最后一段很长的一大段就说，我是否曾经听见耶稣说一些很困难而且很坚硬不屈的事情，我是否有听见耶稣这样对我说，他是否说一些对我个人说一些我有意的听从，就是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你要去听的话，他是否说的一些很 personal 对我个人有所要求的事，然后呢我呢没有办法去对别人的缘故来解释，而是我听见他说很直接的对我说。也就是说可能今天很多人站在这个少年官旁边就会觉得说啊，这个耶稣要你变卖所有一切，而不是只有变卖十分之一。耶稣不是叫你把十分之一捐出去，耶稣其实叫你全部哎，哇，那这怎么可能？然后呢，你还要去解释给别人听，或者说你说哦，对对对，我同意你讲话，耶稣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是很有人性的，我们天父很爱我们，不会对我们有这些要求的。然后在这里张博士说，你是否听见耶稣对你个人说的一些是你已经有意的专心的听从，然后你不能对别人来解释，而是你听见他直接对你说话，就这么简单，要你这样子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这个少年官他明白耶稣所说的，他听见耶稣所说，而且 clearly 很清楚，他呢整个理解整个明白这个意思的全部的影响力，他当然知道哇这件事情的后果，对吧？你要变卖所有的一切，不是只变卖十分之一，不是只奉献给神十分之一，是全部。然后呢他听见了，结果呢你就会发现他也完全明白这个意思这个后果，然后他听见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所听见的这些话呢 broke his heart， 使他心碎，他并没有走开好像是一个目中无人趾高气扬洋洋得意，没有，他走开是非常的垂头丧气忧忧愁愁，并不是那种目中无人藐视所有人啊，兴高采烈趾高气扬的离开，没有哦，他是非常的心碎非常的垂头丧气的离开。他带着热情的火呢来到耶稣这里，带着坚定的决心来到耶稣这里，但是耶稣的话呢却让他僵住了，把他整个人冻住冻僵了。 那这些话在这个人生命里面啊，不但没有产生对耶稣热情的专注的火热的尾声，他们产生的是什么？他们确实产生令人心碎的沮丧。然后耶稣呢，并没有 go after him， 并没有在他后面追着他，而是 let him go， 让他走。我们的主呢，完全非常的知道，一旦他的话真正被听见的话，他在不久之后迟早都是要结出果子来。但是呢，很可怕的是什么？很可怕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哦，在拦阻耶稣的话，在我们现在生命 present life 目前生活，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生命，目前的生命，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人呢，是拦阻妨碍耶稣的话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去结出果子来。所以张博士最后就想说，我怀疑哦，我们当我们真正最后下定决心对耶稣，在耶稣跟我们说的那一点上，那一点很具体那一点上，当我们真正下定决心要照耶稣的话真的专注于他的时候，我们会说些什么？然后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他永远不会把我们过去的失败呢当着我们的面丢回来让我们难堪。也就是说，你的过去是什么？你的过去是儿子是你的偶像，丈夫是你的偶像，或配偶是你的偶像，事业是你的偶像啊，你紧紧抓住不放，或面子紧紧抓住不放，或金钱紧紧抓住不放，或者肉体的情欲啊，婚外情、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等。然后呢，当耶稣说你要把这一切都放掉，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我怎么生活你就怎么生活。如果你一旦真的下定决心说好，我要专注于耶稣，我要委身于耶稣，在这一点上耶稣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张博士说，一旦你真正这样子的话啊，你真的下定决心，结果呢，你会说什么？结果你会说，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的结果就是，当这些真的结出果子来，因为耶稣讲的话一定会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子。一旦他结出果子来，我想你会说的就是像我这样说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真的，每一个人一生里面，耶稣都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我们人生的光景，对我们说一些人类耳朵最难接受的那些最严格的话语啊。那不管你的是什么，你就像那个少年官，不管你有钱，所谓的多有钱，你总是有一些钱吧啊。耶稣会对你说一些，比方说耶稣说：“哎，你来跟从我，你把你所有的奉献出去。”我记得我刚信耶稣没有重生得救，后来呢过了半年真正重生得救，这个我在课堂上跟你们分享过。哇，那个教会哈，在我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派了一个姐妹来跟我谈十一奉献，当时又是用英文讲的。然后这个十一奉献呢，我第一个反应就说啊，十分之一哦，那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我在读研究生研究所，我就想十分之一，哇，我们全教会有多少人啊？哇，他们赚的钱都比我还多诶。我只有啊，比方说啊，200块就20块，400块就40块美金。一个月40块在当时1985年是我生活费诶，就是我吃我的三餐一个月。哇，这个一个月吃饭钱，就我心想那个牧师在教会就动嘴巴讲四次的道，四个小时就把我们所有人钱都拿走了。当然那时候我是不明白十一奉献，所以呢我很难奉献，真的。但一旦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光照我。所以我后来呢要回国的时候呢，我毕业了一年半以后，我省吃俭用攒了钱5000块，我就全部奉献。对我们来讲， 当耶稣说诶你要把这个所有给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忧忧愁愁走了？我当然是忧忧愁愁，而且不但忧忧愁愁，你做不到嘛，还要为自己做不到防卫。哇，那个牧师诶竟然把我们所有的钱，每个家庭的十分之一，每个月的薪水都拿走了。那我那时候就这么想啊。然后呢我就心想，诶最有资格拿我的钱的应该是我妈，我妈我都还没她从小供应我那么大，对不对？我出国读书我就再也没有工作，所以这钱再怎么样省下来也是要拿回去给她的嘛。诶你看这就是很难，对不对？然后人生呢，等到这一关过了，过五关斩六将，这个金钱过了以后呢，我的钱呢就这么简单，十分之一我付房租我生活费，十分之一那时候我做大学生团契的辅导，就请学生吃饭啊，在餐厅里面，然后跟他们讲福音，就是这样。然后剩下十分之一呢，当然就给我妈咯，因为多少我还是要孝敬她老人家啊，让她生活晚年生活呢，因为我们以前也是真的是从小是很穷的嘛，现在再怎么样子啊，父母亲孤单一个人，我母亲一个人，对吧？我跟你们说过，我父亲从小四年级，小学四年级，他就我们家瓦斯炉爆炸了，死掉了。我父亲，那我母亲是很辛苦的，那我当然应该孝敬他。那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工资都是给他的。那现在我出国了，我读书了，我没法给他了。当然这十分之一给不了。但是等我回来了，我又工作了，十分之一也奉养他，我觉得是应当的。我的工作工资是很高的。好了，现在就问题就出现，剩下十分之七怎么办？那我当时，我弟兄姐妹，我当时年轻啊，真的，我当时才28岁、29岁啊，所以呢，这个钱呢，那时候总要省一点钱，买房子、买车子，啊，给自己一些就算是事工用吧，要车子嘛，对吧？或者是要房子嘛，将来结婚要房子嘛，要为自己养老基金嘛。但是很奇妙的是，神他就改变了我。因为我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求你再给我27年，让我天天每一天真正为你而活，我才说我活了27年。这个是我重生得救那一天跟神的祷告。因为我觉得我过去27年白活了。好了，我就跟神这样求，所以我也不求别的，我只求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想祷告serious 认真一点，你别乱求啊。那这个是真的是我想要的，我就说主啊，你再给我27年，让我每一天为你而活吧，我想要每一天为你而活，因为我过去没有你那个生命，哪叫生命呢？所以现在信耶稣了，要为主而活了，这个钱我就不放在眼里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剩下十分之七呢就奉献。所以我跟你们说过，台湾那个宇宙光有一个那个做福音杂志的，那是很穷啊，所以我就说那你去搞一个什么终身读者支持嘛，终身会友嘛，然后呢如果你们这个机构存在以后，你出版一本书你就给这些人作为回馈嘛，那你这样同时一下这些40万就进来的话，每个人都给你40万，你就撑过难关，而且你有钱，你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再运转，可以生利息什么的。就真的我就做了宇宙光的终身读者，他们就这个制度，所以呢我就奉献40万。你知道吗，到现在我跟你们说过，我还是他的终身读者，所以呢他们出版那杂志啊书啊都给我一本啊，但这是后话，我不是为了要那个东西的，只是觉得说这是在福音施工上有份嘛。这是为什么我们机构啊也是用这样子啊，终身读者啊，这个啊一次奉献人民币多少，一次奉献台币多少，一次奉献美金多少，就成为我们终身会友，就是支持我们嘛。所以我们在前方作战，后方是有人在支持，大家一起同享作战属灵战利品的成果来奉献给神嘛，对吧？好了，这个金钱过了，十分之七就奉献去了，奉献给什么？这个福相福，就是给所有福音机构、给传道人、给教会，就是这样。所以给教会不止十分之一奉献了。好了，金钱这一关过了，再奉献。我们讲嘛，面子，你很要你的面子，对吧？然后神就说：“为我的缘故，你卖掉你的面子吧。” 卖掉，为耶稣卖掉你的面子。所以呢，现在呢，我就常常自己嘲笑自己最不要脸的人，因为我不要我自己的脸嘛，我要我自己的脸，我就要不了耶稣的脸，我要我自己的脸面，我就要不了上帝的脸面。脸面代表一个脸啊，代表一个面子，代表一个尊荣。你要你自己好虚荣，你就不要上帝真正的尊荣嘛。那我们是要荣耀上帝的啊，所以呢面子也放下来。所以啊，哎呀，那个重生得救的服事啊，我告诉你，刚开始啊，平信徒就一般弟兄姐妹也被说啊，这个说那个说，课堂上我都跟你们分享过。然后呢，等做了神学生呢，哇，让人说的人就更多了。做了传道人呢，做了牧师呢，哎，被人家丢的，被人家在台下拿圣经丢我的也有啊，说我不够资格当牧师啊，说我传的道跟我本身所事不合啊，就只是因为我所服侍的一个老人家老牧师退休得癌症，他就是危急关头，然后送医院急诊，然后告诉我跟会友说谢谢他们不用来看他了。那我报告这件事情我哭了，这样子也挨骂，说我哭了，我怎么可以哭呢？我那这个当然提醒我，一个传道人公众人物嘛，啊，在讲台呢是不可以哭的，你可以私下哭嘛。好，我谢谢他，这些都是很难走过的哈。耶稣说不要面子啊，不要脸啊，啊，那我就放下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时间不要拿时间去用在自己的事情上，要用在神国事情上啊。对耶稣要委身啊，好出去传福音啊，哦，很火热服侍啊，好，这个也要放下来，时间不为自己。然后呢，献以撒，你最爱的也要放下来，某个人好放啊，哪怕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爱主，如果那个人会绊倒我，如果那个人呢会占据我的心思意念多过耶稣，那也要放下来。哇，真学啊，一关一关学啊，弟兄姐妹不容易啊，学自己所爱的人啊，男朋友婚姻大事放下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放下来，崔牧师这个得癌症的这个老牧师照顾他，他是一个非常爱主，我认为很敬虔的一个温柔的女牧师，好，我也放下来学啊。那现在呢，我讲过嘛，母亲植物人也要放下来，对不对？都要放啊，很难啊。耶稣说，我曾经想过，我说我有没有必要这样子哈，为了福音的缘故跑来跑去。你知道我在中国的时间多过我在我本地本家陪我母亲的时间，有时候都觉得每次为母亲得救祷告的时候都觉得心很酸，然后就会定罪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孝，觉得自己都在外面给家人时间太少，然后最后又说啊，神啊，你帮助我，你兴起本地本家有人给我母亲传福音吧。但是神的带领，神的道路高过是不同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最后神怎么样让我的母亲信耶稣，这个都不是在我的决定，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个要放下来啊，过五关斩六将，放啊。最后呢，就是自己的权利，人家就是要故意说一些什么就不尊重你，就要亏欠你，那你怎么办？你也得服啊。所以我还在学这个功课呢。但当耶稣说放下来跟从我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否被耶稣要求放下，不要再跟那女的在一起了？你甚至要换一个公司，你甚至不可以再跟这个人，只要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你跟他传福音，他不愿委身，他不愿爱主，他不愿信耶稣，放下来，不要嫁他，不要娶他，你能吗？你能吗？你当然要能，你也必须要能，因为耶稣是你的主嘛，对不对？你明明知道，我看到很多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因为年龄老大了，怕成为剩男剩女，然后呢就人家介绍啊或怎么样，连对方不信耶稣或对方信耶稣，但是就是不冷不热他也就结婚去耶，然后呢就是在外貌上好像是在教会最后终于结婚的生孩子，带着孩子去教会，但是却没有享受到耶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我们婚姻辅导学讲过那个二人一体象征着耶稣跟教会的结合，都没有享受到这么美好的婚姻生活，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当然了，我们都忧忧愁愁走了，因为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呢，对我们的要求呢，都让我们很心碎。要你的面子，有一个姐妹宁可要她的面子，宁可要她母亲的面子，她死也不肯去做见证，说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不敢，她认为这个，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到底重生得救了没有？你看，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同性恋，他站在台上做见证，我的学生站在台上做见证。那这个弟兄，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是心眼心见翻译者之一。人家不要自己的面子啊，只要诉说耶稣的救恩在他身上啊，他只要去跟随耶稣啊。所以你有很多次机会听见耶稣对你说的话，对你个人说话，那是你耳朵里面听起来极其为难的事情。然后呢，你听，但是你从来没有跟随耶稣，没有过，因为那些话对你很难，所以呢，让你心碎，让你沮丧。但是一旦真正的被耶稣基督重生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被神拯救重生的人，你听见耶稣讲的话是很难，但是一旦神对我们有所要求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他要你在生命中结出果子的那个恩典能力。所以你所要选择的就是放下来，放下来。所以呢，当你不能选择放下来的时候呢，耶稣也不勉强你，但你会忧忧愁愁的走了，你会心碎，你会沮丧，然后你的生命里面就一直是心碎沮丧的生命。所以张博士说，我们如果最后真的能够委身于他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说些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他不会把我们过去的他不会把我们过去的失败丢回来给我们，他不会当面羞辱我们，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失败丢回来给你，就是当面羞辱你，不会，他反而会使我们生命里面结出义的果子来。这就是你看到的很多人你们看见的我，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我唯一有的被人家看见就是一颗对神有愿意专注委身，然后很努力，所谓努力就是神的恩典给我，让我愿意真的放下来，而不是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当然我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你们跟着我很近的人就会知道，我也从来不隐藏，因为我也没什么好要面子的啊。不像有一些长老一些牧师好像就要在外面被人家认为他很会讲道啊，认为他私生活很好，但是呢夫妻之间呢，哇，抑郁症忧郁症吵来吵去甚至呢就是妻子说这样子不好，我们应该读经，这个牧师竟然对师母对师母这个妻子说，你不要逼我，你逼我就去跳海自杀多得很。还有师母呢三更半夜去问你们到底把我的丈夫教会的事情那么多，把他折腾那么晚回来，结果搞了半天呢，原来牧师呢根本就是跑到另外一个女人一个会友一个姐妹家，他们同床，你看看。所以呢没有什么好要面子的，当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上帝就变得很小了。所以当耶稣对你说，耶稣一辈子对你说了很多的话，我们虽然说有在听，其实并没有在听。其实我作为传道人，我在台上讲到的时候我都看得清楚，台下的人玩手机的看简讯的，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不是在看圣经，因为现在手机里面都有圣经嘛，但你可以分辨得出来他们到底是在看圣经手机里面的圣经在听到，还是真的是在玩发简讯发短信等等等等，然后打瞌睡的讲话的闭目养神的。我不是说有些人呢眼睛很酸齁，他是闭着眼睛用耳朵听，我不是在说这些人，我是在说那些眼睛不酸，但是呢就觉得这个道他没兴趣，所以他眼睛跟耳朵跟心都关起来的人我们看见很多人听一辈子听了很多的话，特别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你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你真的变卖了你所有的一切，把所有一切都放掉来跟随耶稣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 你有什么占据了你是你的心中的偶像，以至于你放不下，所以呢，所以你根本跟不了耶稣。然后良善的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现在当然我们不会像那个少年官讲啊，上帝啊，我应该做什么才会有永生？因为你已经进来被教导说我们因信称义，你不是靠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你就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就进来了。但是你进来的是你个人的决定哦。如果你真正是因为耶稣救了你，因为上帝拣选你，因为圣灵工作在你生命里面，像约翰像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真的从上面生的神生了你，不是出于人意哦，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话，你就真的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耶稣成就救恩的耶稣是你的主，是拯救你的那一位，而且是你生命的主，你就真的会放下。但很可惜的是，太多基督徒了，一辈子都在过沮丧的生命，而不是过委身于耶稣的生命，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为耶稣能够放下什么。然后他们还说，哎，耶稣他不会这样要求我的。会的，耶稣会的，只是当圣灵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浇灭了他。我们前一阵子讲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你浇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你耳朵背了，心硬了，所以你一辈子的生命就是这样悠悠愁愁的走了。神的属灵的福气在你生命中无份无关，就像以弗所书讲，是局外人，没有指望，但是又自我欺哄说我有永生。所以张博士今天对我们可真是再次提醒我们啊，耶稣对你严厉的要求啊，对你严厉的要求啊，你好像什么都有，你仍然还缺乏一件事情。你好像在外面到教会来崇拜看起来有十一奉献你也读经祷告，你好像也参加这个什么宣教特会参加这个会那个会，但你心中没有耶稣，所以你不是在跟随耶稣，你只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因为单身现在单身无聊，所以呢用一些事情来打发自己，所以呢就去怎么样参加这个特会，参加那个年会，参加这个宣教会，甚至被人家说动了，人家最瞄准的宣教士都瞄准那些单身的人说哎，你单身你就来为主宣教，你说好好好我去。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在中国那个农历年的时候就跟着教会去哪里宣教哪里宣教，为什么？因为怕回自己本地本家父母亲老家的人一直追问结婚的事情，所以不敢回家。但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回家啊，我也不是在说那些真正心里面真的火热爱主的人，我在说的就是逃避的人。那上帝知道的，也许你自己那种逃避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问问看你的动机啊，你是否真的爱一个人，爱到人的灵魂的生命，你真的在平常日常生活就有这样子的为人们放下你自己。如果有的话，你过年去宣教，哈利路亚，我为你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过年就是这样跑来跑去，哎呀，那就是自我欺哄咯，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恳求你的圣灵今天打开我们学员的眼睛，恳求你的圣灵打开弟兄姐妹心里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你对他们的呼召的指望，让他们看见你向他们所施的慈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让他们看见你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你可以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你可以改变我们，让他们看见跟从你是应当的，以至于今天你对他们说话，说在这件事情放下他们自己的时候，放下他们的利益好处，放下他们的时间，放下他们的金钱，放下他们的那种安乐舒服享受，放下他们的面子，放下他们心中所爱的那个以撒，放下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权益的那种关注，他们能够放下来，因为你配得，你配得我们如此来跟随你，来向着你委身，以至于我们听见你的话语。神啊，爱我们的父神啊，求你今天就在对你自己所选召的百姓们来说话，你呼召来的，你称我们为义的这群人，求你对我们说话，因为一旦你要我们放下来的时候， 我们如果选择听你的话，你就会加添我们放下来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对你专注，对你委身。主啊，我恳求你，你今天不管用什么光景，用什么人事物，你帮助我们心里面，我们做不到，但主若愿意，主若许可，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能够放下你要我们放下的，我们能够对你专注委身。求主帮助我弟兄姐妹，今天此时此刻，在每一件事情，在你的圣灵光照之后，我们真的不单思想上认知到，情感上同意你讲的话，爱好你的真理，我们意志力也下定决心放下来，就求你加给我们能力，在外在上碰到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真的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做出来了，我们放下来，我们委身于你，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